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距离大选日还剩下四天，特朗普与拜登都在重要的战场中造势。特朗普总统早先曾表示过，希望在大选日之前生产出新冠病毒的疫苗。星期五，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特朗普总统现在的目标是今年年底。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阳毅的报道。
下个星期二就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两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及拜登都在积极的于关键的战场州进行造势活动。星期五呢，两个人都分别前往三个重要的战场州。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前往了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明尼苏达州。星期五上午在离开白宫搭乘空军一号之前呢，特朗普总统被问到大选日当天他的竞选总部会在哪里，他回应说他的团队原本已经选定了一间旅馆，但是华盛顿的市长因为新冠疫情而施加了某些规定，导致 DC 封城。特朗普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在大选之夜将会留在白宫当中。白宫战略沟通主任阿里莎法拉星期五上午在白宫被记者问到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大选日就会有新冠病毒的疫苗，现在是否能够期待疫苗将及时问世？法拉回答说，我们有将近六个疫苗已经进入试验的第三个阶段，对于像我们正在对付的这样一个新病毒而言，这是创纪录的速度，我们仍然有高度信心，我们将在年底有一个疫苗，而且已经准备好送交给一亿个美国人。另外一方面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五也前往三个战场州，分别是爱奥华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他将在爱奥华州的德梅因市、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市举办造势活动。星期六，拜登将与前总统奥巴马再度同台造势，两个人将前往密西根州，以国家当前面对的危机如何找回美国的灵魂为主题向选民拉票。两个人将先在密西根州的福林特市举办汽车集会，晚上前往底特律举办造势活动。那么在星期六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再度的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关键的战场州进行造势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周五，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受到总理阮春福的欢迎，双方都佩戴了口罩，并用手肘相碰代替了握手，来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蓬佩奥对阮春福表示，美国尊重越南人民和越南的主权，期待一道努力增进关系，构建地区安全、和平和繁荣。此后，蓬佩奥还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会面。今年是美国和越南建交25周年，外长范平明对此表示了祝贺。蓬佩奥对越南的热情款待表示了感谢。美国国务院稍早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并重申今年7月13日蓬佩奥的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拒绝接受中国对越南近海万安滩周边海域的海权主张。越南较晚加入蓬佩奥此次亚洲之行的计划，他们在该区域内对中国的政策有许多担忧。蓬佩奥星期一抵达新德里，开始这次的亚洲之行，之后访问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所到之处，蓬佩奥都直言不讳地说，他这次亚洲之行的主题就是谋求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下是一组美中关系方面的新闻简讯。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星期四正式推出一项名为防范敌对平台法的新法案，将高风险外国软件定义为任何属于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所资助的，或根据上述对象法律所成立的实体所拥有的软件。卢比奥说，高风险外国应用程序，例如中国的 TikTok 和微信，对美国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卢比奥希望以立法措施建立一套全新框架，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等所有外国高风险的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运营。美国的妇女事务特使说，联合国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调查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受到虐待的报道。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利援引有关中国强制节育家访以及拘留中心存在性暴力的报道说，这些报道显示了针对妇女的普遍模式。他说，联合国在受到严重指控的广泛的令人不安的侵犯人权行为完全缺乏好奇心或关注，对此他表示遗憾。 特朗普行政当局根据报道，正在考虑将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行为正式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始，选民们现场投票在有序的进行之中。与此同时，商业区的店家也开始安装橱窗保护板，以防选举日出现暴乱。
首都华盛顿正在进行早期投票，为的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选举日缓解选民投票而形成的大密度人群。有些投票站外，选民们保持距离排队等待。为方便不同族裔选民的需求，一些社区的投票指示牌用多种语言进行标示。看起来投票选举活动在顺利进行。在白宫附近的商家和办公楼，10月28号开始安装门窗保护板，原因是防范首都华盛顿选举日可能发生的动荡。在华盛顿的多个地方，工作人员他们在各家商铺面店，包括这个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靠近“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的购物中心内，为临街门窗装配固定胶合板。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计划收集的数据，超过7500万人进行了早期和直接的邮件投票，这是一个创纪录的速度，占2016年总投票率的53%以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改变了整个美国，已经导致了超过22万人死亡。在疫情再次严重化的同时，11月3日的大选将如期而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决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
像我身后的这个投票站一样，全美各地的提前投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尽管下着大雨，依然有人亲自来到现场排队填写并投出选票，还有的人选择邮件选票的方式。据统计，已经有超过7500万美国选民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投出了选票，这破纪录的提前投票人数超过2016年总统大选总投票数的一半。尽管如此，依然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在犹豫和观望。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最新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一些摇摆州，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的选情依然焦灼。在佛罗里达州，原本有微弱领先优势的拜登现在与特朗普基本持平，其中48%的选民认为拜登在处理新冠疫情上会做得更好，而52%的选民支持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该州共有29张选举人票。2016年特朗普总统在佛州的胜选，这是他赢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也是不分上下。而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目前处于小幅领先。不难看出，对于今年的大选，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重点就是新冠疫情以及国内经济。对很多人来说，选择避开大选日当天进行投票，正是出于对新冠疫情的考量。我们来到维吉尼亚州的投票站，询问了前来进行提前投票的选民，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My biggest thing is the freedom of speech, keeping our constitution, and just I feel like a lot of our voices are silenced right now, and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openly share my opinions and not feel like I'm being criticized because of what the media tells you.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lies in the media, so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change, and I think that Trump can bring that change.
I was a lifelong Republican, actually, until the last 4 years. A couple of big issues, obviously Corona, the way Corona has been so mishandled. And I think the bitterness, the divisiveness has just made it a very difficult. I want a leader, and we don't have a leader now.
I was pretty much in the center, pretty independent. I'm an independent voter, but everything I've seen from...Democratic cities, Democratic leaders, everything they've been saying, all the finger pointing, and essentially their record for the past 4 years in doing nothing but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president, has really turned me off from the party completely.
I hate to say it, it was more of a vote against Donald Trump. 每一届总统大选前的十月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影响选情局面的事情，这被称为十月惊奇。前一段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把目光对准据称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邮件上，希望借此提升选情。那么今年的十月惊奇和往年相比有什么异同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详细报道。
在这个十月里，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发现了一些仍未被证实的邮件，并表示这些邮件来自于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这些邮件暗指在拜登仍是副总统的时候，乌克兰的能源公司布里斯马通过给予亨特经济上的好处，希望得到拜登的优等对待。在上周的辩论上，特朗普就此质问了拜登。
So horrible emails of the kind of money that you were raking in, you and your family.And Joe, you were vice president when some of this was happening.
拜登拒绝承认腐败的指控，并表示邮件事件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Bringing up all this malarkey, there's a reason for it.He doesn'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ubstantive issues.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选择在临近大选日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亨特·拜登上。
Yeah, you don't have much time left, so any arrow you have in your quiver, however small, you're still going to try to shoot.
十月惊奇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1980年，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在大选前和伊朗进行了秘密谈判，希望释放被其绑架的美国人质。谈判最终没能成功，而他的对手里根赢得了总统大选。在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竞争总统宝座时，有两个十月惊奇。首先是一份被曝光的录音，显示特朗普对女性做出的粗野评论。随后是联邦调查局对克林顿使用私人邮箱收发机密信息再次展开的调查。不过今年由于据说俄罗斯参与了收集亨特·拜登的邮件，让事件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特朗普在过去还曾因为对乌克兰施压挖掘拜登负面信息而被弹劾。不久前他还被曝光支付了极少的美国联邦税，但同时在中国收入上百万美元。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elevate the questions around Joe Biden's candidacy andpotential presidency as being anywhere near dominant to the kind of controversies and chaos that really are a part of this presidency.
今年的十月惊奇最终可能是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感染新冠病毒一事，这将大众的注意力重新带回了这场致命的病毒大流行上，而总统却一直坚称疫情正在消弱。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更多有关美国大选的内容，请您持续关注美国大选倒计时。
Distribute a vaccine, defeat the virus, and complete the great American comeback.
I'm not going to shut down the country, but I'm going to shut down the virus.
Campaign slogan is, she'll bark when it matters.
Her main platform is keeping Oakland rough.
Mostly we're teaching the kids about democracy and about fairness, equity, you know, justice.
美国卫生当局不鼓励像不给糖就捣蛋之类的万圣节活动，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四岁的艾玛明克和他的妹妹索菲最喜欢万圣节的什么？这些女孩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以恐怖的房屋装饰和服装比赛而闻名的社区。然而今年新冠病毒恐怕会把一些挨家挨户讨糖果的乐趣吓跑。
We're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for trick-or-treating. I know that it's sort of been discouraged.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说，传统的万圣节活动很难维持社交距离，可能会传播病毒。卫生官员鼓励用有创意的方法来降低风险。
Decorating your apartment or your house, carving a jack-o'-lantern. If people are really wanting to pass out candy from their household, one way they could do it is package things in individual packets and put it out on their porch.
全国零售联合会说，美国人去年在庆祝万圣节上花费了$88亿。全国糖果商协会说，今年的糖果销量增加了13%。贸易团体说，在线服装销售也是如此。相反的，受到打击的是当地商人。德尔雷大约200家企业因为定期的社区活动被取消而蒙受损失，包括受欢迎的服装游行。
Anytime you bring 10,000 people into a small area, not only do the restaurants benefit with people coming first to have breakfast, but people that never knew that those businesses were here before, as they're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avenue, they're seeing, oh, I didn't know that Kiskadee gift shop was there. Now I know.
It's tough. You know, it's everybody wants to be out and about and everybody wants to...you know, do these big events, but it's until we get this thing under control, I think it's better to play on the safe side.
为了鼓舞士气，在店面前组织了寻宝活动，而其他活动改变为虚拟化，包括最吓人的房屋装饰竞赛。艾玛家的前院也进入了决赛，引人注目，很有趣，但他们家还是坚持安全第一。
We have some people who come in the yard.Just with their family, and that's fine with us as long as they're not too close to us, and they're very respectful about that.
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后，今年万圣节的恐怖趣味渴望继续维持下去。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发来的报道。
随着11月3日美国大选日临近，美国之音与关注美中关系的自媒体人进行了对话，探究他们如何看待今年的美国大选。如何做出选择，投出选票，又对美国的未来以及将受此影响的美中关系抱有什么样的憧憬？以下的观点仅代表受访者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China's fault. I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here's 750 and 1,000 people there dying.
就是今年的大选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选择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总统，是谁来担任总统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制度是否能按照美国开国先贤们他们所制定的美国政权的这个路线能够继续前进的问题。
今年这次大选呢，我是身临其境，我就在美国了，在这已经住了几年，对我来说一个特别的意义跟上一次不同的，我认为此次大选是捍卫美国民主的一次机会。
今年的大选事关共产中国的兴衰，那么如果是一种结果可能导致共产中国继续衰落，另一种结果就可能导致共产中国崛起而美国衰落，所以我非常担心拜登和民主党的政策如果回到过去的话会导致共产中国再次崛起。
那这四年川普他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影响，对美国政治社会本身对中国对中美关系以及对国际社会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些问题也都是我做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所以还是 非常对这次选举来说，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它发生的各种事情。
今年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今年首先啊，我住在加州，所以我要投我这个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也真的不喜欢拜登，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作为一个美国的选民啊，我是否有这个责任，不管我多么不喜欢拜登，但是跟川普这个像就是这样的人比起来的话，会觉得没有他那么差。那是否应该因为这个原因就应该投给拜登？
Career， 我们是做媒体的嘛，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会考虑到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不是说美国的言论自由，而是说美国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受到中共的遥控或遥远的远端的干预。它不只是影响到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是海外的维权人士这些逃出来的，还影响到每个美国人的发言空间。像有些美国的 YouTuber， 他批评这个中共，他也是受到影响，他也是受到这个干预跟攻击，也是有。所以我们就是会担心说，如果民主党上任之后，能不能维护坚决维护美国的这传统的言论自由的价值？
我看今年美国的大选，除了我之外，我在观察美国的选民，我认为是对两件大事的公投，这个投票结果，一个就是对如何处置大瘟疫这个手段。人们会做出一个结论，还有就是如何面对BLM， 就是黑命贵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秩序或者是法律秩序这两个议题的公投。因为在这两个议题上，都民主党和共和党，拜登和川普阵营都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我本人也是比较偏共和党和川普阵营的立场。
他们如果在大选之前啊，能够公布对他们将来接下来几年的对华政策，而且能够说得非常具体啊，就能够让我一个其实对中国共产党挺了解的一个美国人，能够让我感觉到其实他们确实是钻研了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下了不少功夫去了解这个问题，那我有可能会投给他们。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向我证明这一点。
川普在下一个任期只会继续他现在的路线，甚至对中共打击得更厉害。那么中共显然就会选择川普的对立面，选择民主党，选择拜登。
所以呢，如果拜登当选的话，或许中共就有办法跟拜登达成某种程度的协商。一开始先让你维持强硬，没关系，都有强硬，但是我们很快的渐渐的降温，走向和缓，然后你开始给我松绑，降低关税，然后呢，美中关系再回到过去可能40年那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可能北京比较希望的局面。
现在共产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在过去40多年，只有川普上任以来，川普和共和党政府真正的用实力压制了共产中国，反击了共产中国，尤其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科技巨头从华为到微信到抖音，到现在各种中国的那些科技公司的反制，这是最有力度的反制，真正的压得中共喘不过气来。
那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强硬仅仅限于经济贸易方面，所谓中美贸易战呢等等，那并没有任何推动中国人权、推动中国民主的内容。另外呢，即使在经济贸易方面，川普的很多政策也是翻来覆去，没有一个稳定性。中美贸易战到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北京也给北京制造了不少麻烦，制造了一些压力，但是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损失。
首先，我觉得他的对华政策啊，全就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表面。自从那个香港的抗议运动开始啊，他一直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再说他也没有，他对于新疆的集中营一直保持沉默，他差一点跟中共签好的那个贸易协议，他那个贸易协议是这是为了减轻 住在美国关键摇摆州，还有那些比较农村或者说农业为主的州的选民，就是为了减轻他们这个贸易战所带来经济上的压力，而不是打倒共产党。
中国政府无论党政高层、民间还是他的鹰派，都是乐见川普再次当选的。而民主党如果上台，一种建制派重新恢复、稳健的跟共产主义势力做斗争的这种力量上来，而且恢复民主同盟、恢复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恰恰是中国最害怕的。
我个人认为呢，川普是一个政治素人，也就是川普这个人没在他当总统之前，他连个村长也没当过，他只是个企业家。但是你要看到川普他可贵的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品质。作为商人来讲，商人是最重信用的。所以说你看川普总统是非常讲信用的，他在他首任参与大选时候，他对选民许下的所有的诺言基本上全部兑现，基本上全部兑现。而拜登呢，作为是民主党的政治家是呢是玩嘴的，是呢讲政策讲得特别好听，但是呢他不会给你解决。
川普是上来根本不听团队的，把团队通通都开除，完全留下跟他意见完全一致的
很多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支持拜登和民主党他们的一些政策。对这个种族问题、司法问题，包括移民，包括一些比如说性别平等，这些进步主义的议题，那我个人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政策。但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反对川普本身。
这两位政治人物他们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在可信度上都有各自的不足。可信度上，比方说拜登呢，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第一次大选辩论的时候被问到了，那他其实也是极力回避的哈，就是声东击西的回避。那创的可信度主要是在什么？他当然平常可能会讲一些话比较大家会觉得不靠谱哈，这一次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在疫情。估计啊，川普在这一次确诊之后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新的警惕跟警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